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9月30号星期五，以下系国际新闻。俄罗斯军队星期五向数个乌克兰城市发动攻击，动用咗导弹、火箭弹以及自杀性嘅无人机。据报道，有一枚炮弹击中咗一个运送平民嘅车队，造成咗25人死亡。路透社话，这个平民车队当时正在南部城市扎波罗热附近嘅一个汽车公园里边集合，准备将人员以及物资运往俄罗斯占领嘅扎波罗热州。不过该州的州府依然在乌克兰的控制当中。据路透社描述，一枚导弹在两排车辆附近的地上炸出了一个大坑，炮弹将地上的土块抛入空中，汽车上面到处都是弹片的痕迹。这些车辆当中大部分的枪都是被炸碎。路透社在现场看到十多具的尸体，有四具躺在车的上面。报道引用扎波罗热州州长亚历山大斯塔鲁克的讲话，到目前为止有23人死亡，28人受伤，都是平民。但据美联社的报道说，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这次的袭击当中有25人死亡，50人受伤，附近的房屋亦都被摧毁。在华盛顿主办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首次峰会上面，美国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达成了九点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9月29号星期四，在这一场历史性的峰会进入第二日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超过 8.1 亿美元的扩大项目，以帮助太平洋岛屿国家。据美国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在过去10年里面提供了超过15亿美元用于支持太平洋岛屿国家。经过适当的磋商，美国仲承诺承认库克群岛以及是纽埃为主权国家。虽然库克群岛以及是纽埃都已经获得到新西兰宪法承认的完全独立，并且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行事，但是美国之前一直将他们视为自治领地，仲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拜登将会任命首位美国派驻太平洋岛国论坛的特使，美国国际开发署亦都将会在2023年9月之前重建他们在斐济苏瓦的使团。拜登总统在对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发表讲话时候表示，坦白地说，美国和世界的安全依赖你们的安全以及太平洋岛屿的安全。他还补充说，美国的新援助旨在是确保印太地区是一个自由、开放、稳定、繁荣以及有韧性和安全的地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星期四访问南北韩非军事区的时候，谴责北韩的残暴独裁以及是破坏稳定的武器计划。北韩在贺锦丽抵达非军事区之前以及是离开之后，都立即发射了弹道导弹，进一步增加了北韩今年已经创纪录的发射次数。贺锦丽在韩朝之间的板门店停战村谴责北韩的导弹试验，声称这个是显然的挑衅。
In the north,We see a brutal dictatorship.
贺锦丽表示，在北面我们看到残酷独裁、对人权的肆意侵犯，以及是威胁和平和稳定的非法武器计划。贺锦丽星期四较早的时候会面了南韩总统尹锡悦，是一位推动增进美韩关系的保守派人士。贺锦丽表示，我们和美国以及大韩民国的共同目标是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贺锦丽的访问旨在重申美国保卫韩国的承诺，大约28000名美国军人驻扎在南韩国，这个是1950年代朝鲜战争的遗产，这场战争以停火而不是和平条约而告终。在两韩非军事区，贺锦丽问候了美国军人。在两韩非军事区，贺锦丽问候了美国军人，听取了高级军事官员的简报，并且使用大型的黑色双筒望远镜凝望着北边的北韩，这个亦都是很多美国总统以及副总统访问非军事区的常见活动。星期四，一位美国候选人决定性感击败了俄罗斯的竞争对手，成为联合国主要技术机构的下一任负责人。这次的选举被视为是对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还有多少个国家仍然站在莫斯科一边的检验。多林·波格丹·马丁在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的选举当中获胜。国际电信联盟是联合国旗下的新技术制定标准的机构。波格丹·马丁赢得了172张选票当中的139票，击败了俄罗斯候选人拉希德·伊斯梅洛夫。伊斯梅洛夫只是获得25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他的竞选的简历册子上面对他表示支持， 而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发表咗支持佢嘅声明，呢、这个表明咗华盛顿对佢嘅竞选系十分之重视。博格丹马丁响布加勒斯特举行嘅无记名投票当中获胜之后表示：我已经为呢一个时刻到嚟努力工作咗30多年。博格丹马丁系国际电联嘅资深工作人员，佢承诺改善数字连通性，并且利用技术应对气候危机、粮食安全以及系性别鸿沟等挑战。在巴西两极分化的总统选举民意调查当中，现任总统博尔索纳罗落后，他在星期四的最后一场辩论当中攻击领先的卢拉，声称他是骗子、前囚犯亦是叛徒。卢拉是富有魅力但是有污点纪录的左翼人士，在2003年至2010年担任总统，他对极右翼的博尔索纳罗的攻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试图以重权赢得第一轮的选举。这位前金属工人用他的标志性的沙哑声音说，共和国总统一直公然讲大话是很丑陋。他对博尔索纳罗表示，如果想看下腐败的是什么样子，就照一照镜子。他特别提到博尔索纳罗的担任参议员的儿子弗拉维奥和他的前教育部长受到贪污的指控，他们被指控要求有影响力的福音派教会给予他们回扣。这次唇枪舌剑的交锋发生在巴西星期日举行选举之前的最后一场总统辩论开始之时，最新的民意调查再度显示卢拉作为最受欢迎的人选的地位。星期四较早的时候，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卢拉以14%的优势领先博尔索纳罗，5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他，他们打算投一张有效的选票，而不是空白或者是被选委的选票。为了避免10月30号的决选，并且在星期日彻底获胜，候选人必须要获得至少 51% 的有效选票。香港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星期四被香港高等法院以藐视法庭罪缺席判刑3年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习近平上台10年来中国的国际形象持续恶化。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一看旅美华人科学家返回中国处境令人担忧。中国教育部一份最新关于留学生的报告显示，有80%的旅外人才选择返回中国发展。而近年来美中关系交互之下，更有不少的华裔科学家选择离开美国返回中国。分析人士说，这些呼吸惯了自由民主空气的华裔科学家只身回来，除了要适应中国当地的政经环境之外，他们既没有团队亦都没有设备，很难真正发挥他们的专长和影响力，在工作高不成低不就下，甚至可能还要遭受来自中国同事的排挤，处境令人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在9月20号的发布会上面指出，从2013年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当中有80%的人选择回国发展。2020年有意在中国发展的海归人才数量33.5%，增幅于2019的20%、2018的4.3%的同比增幅。华尔街日报在9月24号亦都报道说，有越来越多的华裔科学家以及工程师放弃了在美国哈佛、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学院等顶尖大学的终身职位或者是工程师的工作，返回到中国。据亚裔美国学者论坛的数据，2021年就有1400多名在美国深造的中国科学家放弃顶尖教职或者是在大企业的工作，转而返回中国。该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 22%。 好多个学者表示，美中日益敌对的政治情势亦是种族环境是导致这个趋势的原因之一。亚利桑那大学在2021年夏天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因为担心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每10名的华裔科学家当中就有4名最近考虑离开美国，影响科学家选择留在美国。但是自从2020年起， 除了新冠疫情因素导致很多的华人受到歧视之外，特朗普时代的中国行动计划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是逮捕了一些中国学者，令不少的中国科学家感到压力和不安。美国爱奥华州立大学核子工程博士曾经任职于美国波音公司，并且在回台湾之后参与台湾当时核武研制计划的学立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需要的人才大增，当时留美返回中国的人才都是自愿回国效力，中国政府亦都给予了高度的礼遇，包括不错的待遇、舒服的生活环境以及子女的就学安排。
可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就几乎完全变了调，尤其跟中美关系。
柯立维表示，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几乎完全变了调，尤其是中美关系搞得紧张之后，就已经不是自愿回国，而是被迫回去。他表示，除此之外，中国政府现时亦都唔理系海归派还是本土派，只要一道命令下去，说唔准出门就系唔准出门，有人想去实验室就系翻唔到屋企，咁样嘅例子系太多。贺立维表示，响美国工作，公司一定会同雇员签立保密协议，如果系华裔身份，进入系美国国防相关嘅民间单位嘅要求系更加严格。公司会调整他们的职务，不让他们是触碰到最先进的技术，因为怕他们会窃取国防资料和科技机密等等，这些人时不时就被当成为是间谍看待，遭受到同事异样的眼光，他们在不被信任的环境之下工作起上来也都很不舒服，这种的半自愿半被强迫的情况之下，有些人甚至是绿卡，只是申请到一半就离开。柯立维说，如果将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比喻成为是一座人才金字塔，具有国际知名度，享有终身教职的人是金字塔的顶端，属于少数。全球著名数学泰斗邱威同可以说是金字塔顶端的代表，他在今年四月宣布放弃自哈佛大学退休，在美国50年的生活返回中国，全职受聘为北京清华大学的讲座教授。他没几年之前在南京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表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得到美国欧洲的帮忙，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学者，但是这几年来在美国的带领之下，欧洲和美国在多方面共同抵制中国，包括对中国学者和学生进行是制裁，还有很多华人的学者被美国无理诬告，以后的路要靠他们自己。贺立维表示，除了金字塔顶端的科学家顶住高国际知名度的光环返回中国，或者仍能够享有高级的礼遇之外，去年返回中国的千余名科学家当中，其实绝大多数都是金字塔的低层的人，是顶端的人数是数十倍。他说，这些被美国政府赶回中国的人，返回到中国等于是高不成低不就，有些甚至是还会遭到中国同事的排挤，因为他们害怕工作被这些海归派抢走，尤其中国有一些工作是属于政治任命，所以这些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也都不一定就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这些人的事业前途令人堪忧。他说，以他过去在波音公司以及帕克莱大学任教的经验，单打独斗一个人返回去中国是无意义的，因为高科技研发一定需要一个团队，还要有良好的设备和软体等等，才能够发挥强大的效益。贺立维还表示，在美国离开任何一个单位都必须要走的非常之干净，连一张纸都不能够带走，而且被告知离开的时候有一天的时间而已，经常都是上午在你的台上看到一张被告知的字条通知离开，当日下班的时间过后就不准进入办公室，原本的电脑通行证都是断了线，连公司大门都入不到去，各逢相关单位是更加如此。
那这些人他资深的回到大陆去，他手边什么都没有。
贺立维表示，这些人他们只是只身返回到大陆去，他们手里面什么都没有，一张纸都是没有，他如何发挥到他们的专长， 仲有乜嘢位置可以俾佢哋？一个萝卜一个洞，你冇合适嘅位置俾佢哋，再加上佢哋呼吸过自由民主空气，返回到中国去，中国可能会有不适应嘅问题，所以佢系真嘅系非常之为佢哋担心，响中国要点样生存？美国休斯顿大学城中校区东亚政治系副教授李坚强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1999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文和因为涉嫌向中国或系台湾泄露核机密而被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解雇，并且被逮捕入狱，历时一年半之后，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在那一段的时间，他就发现自己所处的美国大学里面突然之间出现了好几位华裔教授，后来才得知他们都是从比较敏感的美国武器研发以及是导弹相关的研究所过来，因为他们已经是无法在那些单位里面待下去，因为他们永远无法跟人讲清楚，也都无法替自己辩驳他们忠诚于美国，所以他们宁愿离开原职改到大学里面是任教。李坚强表示，美中交恶，抗中也都成为了美国的人物的宣战提款机，激发了社会上面对于华裔人士的不信任，尤其是美国的中国行动计划推出之后，对很多在美国大学里面从事生化、半导体工程、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尖端科技领域的科学家产生了一种压力，即使该名科学家未有在中国大陆建制，但是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们。李坚强并且以自身的经验指出，即使自己属于人民领域，亦都同样会有一啲嘅顾虑。有时佢接受媒体采访，发表佢对南中国海嘅问题、两岸关系嘅睇法时候，如果同美国主流意见唔一致，佢亦都会有所担心。
我们就会有这种担心，是不是我跟你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地方，你会觉得我就对美国不忠诚的，对不对？因为即使是美国白人，
李坚强表示，我哋会担心系唔系我同你嘅睇法唔同，你会觉得我咁样系对美国不忠诚，因为即使系美国白人，响有啲嘅问题上边亦都跟美国政府唔一样，但系佢哋唔会成为怀疑嘅对象，美国政府唔会对佢哋嘅忠诚度打上问号，但系我哋会。分析人士话，华裔科学家返回中国代表人才流出美国，对美国亦都唔系好事。恐怕是会影响到美国自身的科研能量，中国留学生的减少亦都代表着美国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力正在是减弱，因为不要小看中国过去40年来官派留美的146万名留学生，他们返回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其实都有非常之大的正面影响。
一方面就是他保持他的先进性，保持他的那个科研啊，这个创新方面的那个前沿这个地位、啊。
李坚强认为，美国损失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他们保持了他的先进性，保持他的科研创新方面的前沿地位，仍然是会受影响的，这个是第一。而另外对中国的未来影响力也都会减少，所以说关门是最不好的，一定要开门。李坚强还表示，撇除了美中关系交互的因素，中国现时对于海外学者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胜过30年前。他说中国的整体科研环境普遍提升很多，生活环境大幅提升。据重大科研成就的教授工资亦都同美国非常接近，甚至是更多。而且对海外中国人来讲，美国是他们的领养家庭，中国是他们的血亲家庭。所以在为美国作出贡献之余，为中国作出贡献亦都值得肯定。因此他说，在他任教的大学里面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从前返回中国的人数是凤毛麟角，现时则是成批成批地回去。不过亦并非是海外的中国科学家或者是中国留学生全部都想返回中国。中国闽南师范大学助理教授李景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中国的大学和研究生的教育十分之外版，都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很难培养出创新人才，所以中国最优秀的学生还是会到国外学习最新的东西，那些东西也都只有在国外才能够学习到，少有人返回国的其实是因为自己不太行。
他说中国在招募人才方面为了达标亦都有很多是凑数的，所以水准参差不齐，但是普遍来讲仍然有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而且除了实用价值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树立样板。比如中国政府就很喜欢宣扬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的故事，藉此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顶尖科学家放弃美国返回中国替中国效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中国公安机关为了确保中共二十大顺利召开，动员全国各级公安人员联合执勤，至今夏季治安八日行动共拘获超过140万名的犯罪嫌疑人。外界质疑这一场历时3个多月的运动是否具备法理依据，以及维稳任务的背后有没有硬指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报道。
在9月28日的八日行动记者会上，中国公安部发言人仇宝利表示，截至目前为止，行动共破获刑事案64万宗，找获犯罪嫌疑人超过143万人。上海退休教师顾国平向美国之音表示，临近中共二十大，当地公安进一步收紧对维权人士和访民的监控。
电话跟微信，只要讨论去北京维权了，警察，那么还有呢？
顾国平说，若果意见人士在电话或者微信讨论去北京维权的话，警察和政府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立即上门将人带走，将他们带到黑监狱软禁。好多上访人士都被困在度假村这一类黑监狱。以前的话，当局会在火车站或者在火车上将人拦下，现在他们更进一步。中国公安部对外表示，公安机关重点打击违法犯罪和治安乱点，用硬拳头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身障人士等弱势群体。顾国平就认为维稳才是百日行动的最主要目的。他引述消息人士说，当局就二十大维稳工作对警员下达硬指令。
上访的人都是透露出来的消息啊，今年维稳力度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每一个访民啊，他的
顾国平说，根据上访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任何访民如果去到北京，他所属户籍地负责维稳的警员就会被下岗，这个是非常严厉的处罚，所以警察搏晒命要将人控制在当地，不让他去到北京。一旦他去到北京的话，这个警员就会被下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估计，早在百日行动展开之前，当局就已制定指标，140多万名嫌疑人落网，表面上是惊人数字，但是以行动的规模来讲，其实在情理当中。
1949年以来，这种运动式的，我们说政法运动吧，你看50年，
陈道银说，中国1949年以来一再出现类似的政法运动，由上世纪5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到以后的各层运动都是有指标的。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是由上而下，即使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硬性指标，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和持续，上头会向下面下达指标，100多万人放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来看，一个省要拉5万人，亦即是不是那么多。中国公安部在记者会上并未将100多万名嫌疑人归类，但是陈道银估计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异议人士。
可能就是所谓的一些小混混、黑社会，很多意见人士、宗教。
陈道银话：呢100多万人可能包括流民、黑社会啊咁。咁但系好多意见人士，包括宗教团体，都可能被纳入扰乱社会治安、寻衅滋事罪呢个框框当中。因为当局既然系要营造安全嘅环境，从政府嘅角度嚟睇，这类人对于社会的治安恐怕也会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运动式执法和依法执法是有冲突的，依法执法讲究的是程序证据，而运动式执法苗头要早打早找，运动式执法在程序上肯定是不严谨的。陈道银表示，既然当局的行动缺乏法理依据，滥捕滥捉就不足为奇。
我们不能说他是有意思的去滥捕滥抓，但是呢，因为有这样一个指标压力，他可能就会。
陈道银话，他不可以说当局是有意识地去乱拉人，但是指标压力可能会对执法部门或者是具体的执行部门造成压力，亦即是应找尽找，应步尽步。因为尺度不是外界所能够掌握，程序上不严谨，执法的尺度就比较灵活，不是大家由正常的法治意识下所能够作出的判断。今个月出版的《求是》杂志刊载了习近平的重要文章，重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陈道银说，文章的内容反映中国正在开倒车。
特别是这五年以来，我们很少在听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
陈道银话：最近呢五年以来，大家好少再听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讲法。在毛泽东时期，采取的是呢一种运动式的革命式的模式。要改革开放，就意味你不能够再好似革命党咁样去做嘢。咁所以后来就有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呢一种嘅提法。但是习近平再次强调，我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亦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亦即是说革命党又回来了。河北唐山今年六月的烧烤店打人案震动整个中国，陈道银相信中国新任公安部部长黄晓雄希望以打人案为契机，在召开中共二十大的背景下，以百日行动检验自己的权力。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关系与日台关系的两极化，而中国企图以武力改变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令到日本民众对中日关系不抱有希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政府在9月27号下午在东京武道馆举行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包括台湾、中国在内的多名政要出席，宾客总计大约有4300名，其中中国派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刚作为系中国政府代表出席，而台湾则是爆出包括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在内的三位政治层次极高的政治家是出席安倍的国葬。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徐宏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中国以及台湾分别派出参加安倍葬礼的代表的层级，可以是提出日中和日台关系紧密以及是重视的程度。
台湾的这个立法院前院长黄金平先生，然后现在也是前立法院长，那也是现任的这个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贤先生，还有我们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代表谢长廷先生，那由他们三位
徐宏兴表示，台湾方面是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前立法院长以及现任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台湾驻日本代表谢长廷出席，三位政治层次级高的政治家出席安倍国葬吊唁，层级相当之高，而这次习近平派出的代表之层级并不是太高，只是派出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万刚出席，有一些是故意想让岸田内阁是难堪。徐宏兴认为，岸田文雄或者可能曾经考虑是藉由安倍国葬的契机邀请习近平参加，亦都参加了两日之后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纪念活动，再举行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首脑峰会。但是从安倍国葬当中，中国最终是只是派出席人选来看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不可能是热闹。 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何其真情表示，依照目前日本岸田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岸田拍板将安倍各种安排在9月27号，大有可能是顾虑到中国的观感。
当然その李登輝さんについてはミスターデモクラシー、要するに民主化を成し遂げた方ということ。
何其真情表示，各庄设定在9月27号除了方便前来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代表之外，更加有赶在邦交纪念中国10月1号国庆以及秋季的二十大之前将事情了结的意味。连弹道导弹落响是自己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里面，中国船舰骚扰尖角诸岛已经成为常态。岸田9月底在联合国还是对中国小心翼翼，他的演说指明是俄罗斯根本不敢提及到日本最感到威胁的中国，可见岸田文雄几咁是在意不要得罪中国。今年9月29号是日中邦交正常化的50周年，中日建交50年后的今日，日本民众对两国关系的评价如何，可以从最近的一份民意调查当中是露端倪。根据日本的非营利智库言论 MPO 9月21号公布的民调，有 67.1% 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今年是日中建交50周年，针对目前的日中关系只有 6.1% 的民众表示满意， 40.3% 表示不满意，还有 30.8% 回答是建交的时受期待。中日两国透过合作促使到地区和平稳定，至今还未实现。这份民调亦都指出，只是有 8.3% 的受访者认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有系发挥作用， 29.8% 认为不太发挥功能，18.4% 认为已经无实质的意义，合计有 48.2% 是持怀疑态度。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何其真情认为，近两年来中国和台湾是不同政体，这个观念在日本、美国和国际社会迅速蔓延，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是直接令到日本感到危机，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直接下降，再加上新冠病毒源头调查、俄乌战争爆发等等的事件影响，日本社会很难对日中关系有所期待。何其真情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被称为是民主先生的李登辉总统逝世，他和日本特别紧密的关系令到日本再度意识到台湾的民主社会和中国的专制政权的体制落差越来越大，当支持台湾变成一种共识，相对的反对中国势力扩张亦都是自然反应。加上中国不单只是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推卸责任，反而指责其他人，令到日本人非常之不能接受。今年2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中国至今未有加入制裁阵营，使到日本更加担心中国会以武力改变东亚的现状，认为今日的普京就是明日的习近平。何其真情表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8月初亚洲行当中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军队在针对台湾军演所发射的5枚弹道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里面，这个令到这种改变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为令到日本民众对日中关系不抱希望。台湾淡江大学的徐宏卿教授说，近两年来日本社会对于中国在亚洲地区造成的军事威胁已经是倍感压力，中国在8月对台军演等于是坐实了日本最大的国安担忧。
这影响了日本，也让原来 安倍他在去年12月1号所提出
的。徐宏卿表示，这个事件影响到日本，也都印证了安倍在去年12月1号所提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都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带给日本社会的震撼是战争好像越来越接近。安倍提到的这个情形好像是越来越有成真的可能性。其实从2011年日本的311大地震以后，就对台湾好友好，而且好感度一直是上升。以最近民调显示日本社会对中国政府的不友好感 高达系超过80%，对台湾情谊嘅友好感系80%，所以日本社会对中国以及台湾嘅观感情两极化。徐宏庆认为，日本社会对于中国同台湾嘅观感两极化，亦都系目前日中与日台关系嘅写照。因此，分别代表中国同台湾政府参加安倍晋三国葬嘅人选层级，亦都呈现咗两极化。日本共同社在9月17日至18日实施了所做的日本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为 40.2%， 较8月10日11日的上次调查是骤跌 13.9%， 创去年10月上台以来的新低。内阁不支持率达到岸田内阁迄今为止最高的 46.5%， 首次反超支持率。在有关经济方面，受访者对于岸田对于物价高涨的应对 70.5% 回答不予肯定， 24.2% 回答予以肯定。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徐宏庆表示，日中关系在近十多年持续呈现经济热政治冷的情形，岸田内阁在政治上暂时无法和民意相助，但已经是尝试至少维持和中国的经济往来程度。他指出，岸田内阁正在试图以开放观光挽救日本因为疫情受到重创的经济，想要恢复新冠病毒爆发前中国观光客为日本带来的经济收益。不过徐宏庆教授对此不表乐观。
岸田内阁他为了要救他的支持度呢，
徐宏庆表示，岸田内阁为了挽救支持率，特别是利用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宣布10月11日正式开放观光，目标是朝向全面开放，希望透过海外观光客为日本带来观光效益，以刺激日本近两年疲惫不振的经济发展情况。岸田想要挽救日本经济，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在度封城这个严峻的情况之下，经济要如何恢复到疫情之前，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徐宏庆认为，中国全面解封的详细计划、解封时间和与其是防疫政策一样是难以常理预测。岸田内阁以开放观光刺激经济的想法，短期内是收效堪虑。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何其真情表示，早在日中建交之前，中国就持续分化日本舆论，培养亲中人士，给予他们各种特权以及是优惠，其中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代表，他认为经团联等经济组织将会短期的企业利润置于未来的国家安全危机之上，因此重视经营与中国的关系，而这样的态度亦都使到自民党政府感到压力。日本经团联将会在9月29日举行的日中茶话会，以及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仪式，正在协调岸田文雄以来宾身份出席事宜，不过岸田目前仍未有决定。
9月29日は日本と中国の間の、1972年
何其真情表示，日本有很多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对中国和社会主义抱有幻想，同时又想利用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作为经济复苏的关键，认为这个是振兴经济的契机。日本大型企业的资深决策者在这个经济低迷时期，以为可以至少和中国维持政治冷、经济热的程度，其实这个是天真幼稚的想法。习近平在十月连任之后，亦都会加强分化日美日台的计划。在夺取台湾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影响日本、操纵日本，进而是弱化美国。中国从来就未有同日本共同繁荣并存的理念，以及是行动。继续依赖中国经济，只会使到日本越来越走入困境。他还指出，在过去数十年以来的对中国的贸易上面，日本在技术被盗取、知识产权等方面已经是损失惨重，以至于岸田内阁必须要设立经济安全保障大臣，而目前中国比日本更加是希望能够稳定日中关系，是想以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以及是二十大作为是习近平执政的高潮， 岸田的支持将会向岸田政府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香港天主教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和另外五名的倡导民主活动人士在星期一和星期二连续两日在香港西九龙法院开庭受审。梵蒂冈对陈日君枢机受审并没有做出过多的表态，而教会高层人士公开表示声援。后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
现年90岁的陈日君枢机和另外五名被告，律师吴凯仪、歌手何韵诗、前议员何秀兰、学者许宝强和基金秘书施成威被控在没有规定时间内申请注册社团或者豁免注册社团，六个人都否认控罪，被告将面临最高10,000港元的罚款。今年五月，陈日君枢机等人被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为理由拘捕。这六个人是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托人，这个基金为香港反送中运动当中被捕的抗议者提供法律援助。分析人士担心国安法实施可能有损香港宗教自由。教廷万民福音传播部荣休部长费尔南多·斐洛尼枢机上个礼拜在罗马发表公开信声援陈日君。斐洛尼的公开信刊登在意大利天主教主教会议创办的日报《未来》上面。公开信回顾了斐洛尼枢机在香港遇到陈日君的经历。斐洛尼认为陈日君不应该被定罪，他在信当中说，面对不公义，面对每一个真正的政治和社会制造都应该捍卫对自由的渴望，谁不会这样做呢？斐洛尼称赞陈日君说，香港、中国和教会有一个忠诚的儿子，他们不应该为之感到羞耻，这个是对真理的见证。前亚洲新闻主编贝纳德神父对美国之音说，教宗在从哈萨克斯坦回程途中接受采访，提到过陈日君枢机。贝纳德神父说，斐洛尼主教已经强调陈日君枢机主教是十足的中国人，亦是十足的天主教徒，他热爱中国，亦热爱教会。他认为问题是什么导致这一场审判，最开始他面临相当严厉的国安法指控和国外势力合作，但现在他面临的是官僚主义方面的指控，他的组织并没有登记。贝纳德神父说，他认为是中香港当局试图减轻指控，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审判对国际社会来讲是非常重要。英国诺丁汉大学宗教社会学讲师卡丽达珠在香港出世并且长大，主要研究1997年后的香港公共神学。他表示，过去少有宗教领袖因为抗议受到当局控告，亦有部分的牧师，但是不似陈日君主教那么有名。贝纳德神父认为国际社会的态度非常重要，而香港当局不希望因为这件事而降低香港的吸引力。贝纳德神父说，香港需要受国际欢迎的一面，这个就是他认为为什么陈日君主教和另外五个人对当局是一个考验。如果他们野蛮对待陈主教和其他几个人，贝纳德神父说他认为香港会失去更多国际影响力。目前教廷有意同中国续签关于主教任命的秘密协议，从教宗方济各到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的一系列乐观表态来看，双方续签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梵蒂冈同中国有关主教任命的协议在2018年10月22号签署，2020年续签了一次。分析指出，预计双方只可能在截止日期前才会正式宣布续签。梵蒂冈代表团同中国当局在今年8月底至9月初的秘密会谈在天津举行。意大利亚洲新闻报道说，梵蒂冈代表团拜访了92岁高龄的天津主教石洪征。石洪征因为拒绝加入官方教会，长期被当局软禁。教宗方济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个月同时访问哈萨克斯坦，不过双方并没有发生互动。方济各向中国释放善意，对于和习近平见面持开放态度，但中国对此并没有回应。有报道指中方以没有足够时间为理由而婉拒。方济各在返回罗马专机上回应记者提问说，他不能够判定中国是民主的话反民主，因为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家。方济各提到陈日君的时候说，陈日君在表达他自己的想法，那里明显有些局限。方济各表示不能够对此作出判断。 在今个月初，德国枢机主教穆勒批评梵蒂冈对陈日君被捕保持沉默。穆勒枢机表示，我们已经抛弃了他。陈日君长期对香港民主活动表示支持，反对23条立法，持续多年在七一游行起步前祈祷。中国官媒指责陈日君勾结西方从事反中乱港活动。布立德神父说，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公众开始沉默，社会缺乏信任，无论是对政府或者对香港的未来都缺乏信任，特别是国安法实施以来，很多人被捕，当然亦有人对过去的游行示威和暴力不满，因此今日的香港社会非常分裂。布立德神父对美国之音说，现在香港的状况是非常分裂，这个是非常令人悲哀的，不同于过去香港，过去香港人有不同的观点，他们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但现在每个人都非常小心。香港近年来爆发的雨伞运动、反送中等抗议浪潮都有基督徒的参与。占中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朱耀明牧师是香港支联会的成员，曾经领导营救六四学运领袖的黄雀行动。在2019年反送中抗议当中，部分基督徒站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试图缓和紧张局面。基督徒在游行队伍当中唱圣诗，部分教会躺开大门为示威者提供休息和庇护场所。多个天主教和基督教团体呼吁林郑月娥撤回逃犯条例，并且要求对警方暴力对待示威者的行为展开独立调查。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当中，既有主张积极参加社会运动的人士以行动实践教义，亦有人不问政事，只是局限在教会内的祈祷。卡丽达珠说，天主教主张社会正义方面的教义已经得到了梵蒂冈的确认，对于天主教徒来讲，怎样去处理确实是一个问题。当然中国的天主教倾向于另一种局限于在教会以内，不是香港很多教会的建筑实际上是私人房产，你可以选择不给抗议者进入你的建筑，亦可以选择准许抗议者入来，例如寻求庇护的抗议者或者受国安法控告人，这个会成为政治问题。实际上过去曾经有跨宗派的祈祷活动，参加的各个宗派领袖都被跟踪，即使他们的祈祷活动并不涉及政治，这样的祈祷就有后果，这个不单止是上街的问题。教会在香港的社会当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除了作为信徒的精神团体，亦承担社会服务职能。部分教会创办医院和学校历史悠久，拥有良好的声誉。香港政府已经在学校内全面推行国安法教育，政府要求中小学校教授国安法，大学生必须要修读国安法课程才能够毕业。国安法教育已经引发教师辞职移民的浪潮。布立德神父介绍说，教会在香港有提供优质教育的传统，但是他对未来的教会教育感到担忧。虽然目前教会学校仍然能够自由办学，对当局来讲，教育亦是相当敏感的话题，因为教育代表着提供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布立德神父说，每当有游行的时候，当局的宣传就是说青年是为民主游行，是教会教育造成的后果，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想要阻止天主教教育。布立德神父说，教会必须要促进社会和解，现在由于政府的防疫政策，由于香港的国安法，游行示威被禁止，教会需要遵守法律，不过目前香港当局现在并没有干涉宗教自由，到目前为止国安法还没有触及到香港宗教自由方面的内容。面对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压力，很多人选择离开香港。卡丽达珠说，教会内部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空间给人反思各种的议题，无论是政治、社会或者精神上。卡丽达珠说，假设你在讲道当中过于政治化，部分的教会牧师神父就会被很多教会成员提醒你不应该要提到这些问题，所以他认为我们应该要互相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用于反思、分享以及互相帮助。卡丽达珠又说，很多人因为子女或者工作原因到未来是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部分特定的工作他们必须要服从政府，或者因为教育的原因子女可能会更加倾向爱国主义。教会没有可能对所有的问题是提出答案，不过聆听是非常重要的技巧，这个就是为什么在香港存在各种的精神运动，话给所有人知道怎样去保持平静，因为这个社会并不平静。香港在雨伞运动之后，抗议活动开始出现去中心化的趋势，基督徒在网络上建立了山城网上教会、楼堂等等社区。研究香港公共神学的卡丽达珠在一篇文章当中提过，雨伞运动启发了部分基督教领袖有意识发展数字公共神学， 而此外，在浙江主导强拆十字架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伦晋升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在香港亦引发了部分基督徒的担忧。卡尔达珠说，香港基督徒担忧未来香港社会环境大陆化趋势，已经有建立类似大陆家庭教会的构想，以及怎样去运作等问题。这方面的讨论非常敏感，所以并没有公开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在澳中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之下，澳大利亚政府正在持续审查中国山东南侨集团租借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的99年租约，并且承诺会将审查情况公诸于众。有国防专家认为，达尔文港在潜在的印太冲突中将会扮演重要的前线枢纽作用，呼吁澳大利亚政府从广阔和长远的角度去审查该租约构成的国安风险，并联合盟友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的商业港口在2015年被当地政府租给中国企业南侨集团澳大利亚分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胜选之后就该租约是否带来安全隐患启动了一项审查。华尔街日报在22号的报道说，一些的前国防官员以及分析人士表示，这份的租约为中国在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方提供了极具潜在价值的立足点。该报道表示，达尔文将会在台海危机等地区性的冲突当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补给点。此外，达尔文港的租约会弱化澳大利亚向太平洋国家发出的抵制中国提议的讯息。达尔文港位于澳大利亚北部，是距离亚洲及中国最近的澳港口。二战的时期，达尔文军港是南太平洋战区的重要战略枢纽。日本空袭达尔文是历史上外国军队对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袭击。如今北领地首府达尔文是澳大利亚重要的军事基地，亦是北部海岸巡逻艇的基地，亦都是美军驻澳大利亚轮调部队的基地。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在是斥资上亿美元升级达尔文的防务基础设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北澳战略政策中心负责人约翰科恩对美国之音表示，达尔文港虽然本身是一个民用港口，它确实有停泊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巡逻艇，而且是提供加油、重新装备以及后勤补充的理想场所。他说他是认为达尔文港是一个入口，这里是美军例如是陆军可以向前部署到印太地区的地方，以准备应对中国向台湾海峡发动的入侵。它确实可以作为是向前部署的一种关键地理位置。在军事意义上面，有些人可能会将达尔文港描述为是睡莲叶，一个降落之后可以跳到下一个地方的据点。他认为达尔文港在为后勤补给供应的弹性供应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方面亦都是很重要。他说我们已经是看到后勤在目前的乌克兰战争当中的重要性方面发挥了作用。他认为达尔文将会成为后勤亦是美军预先部署的关键枢纽。查尔斯·达尔文大学的商法学院约翰·加里克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日本都认为达尔文港对印太战略意义重大。他说两国都在北领地投入巨资，港口本身就是澳大利亚主要的远北港口前方，靠近印度尼西亚等亚洲邻国，以及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发展中国家。不过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华盛顿办公室主任马克·沃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表示，达尔文港不大可能在台湾冲突当中发挥具有战略意义的作用，至少在中短期里面是这样。他说如果未来的澳大利亚政府确实决定支持美国在这类的冲突当中的任何未来军事行动，这样澳大利亚的主要贡献可能是情报共享，特别是在北领地重塑下 的共同防御设施，获得和处理的卫星图像以及通讯情报，而另外对中国导弹发射的监测亦都可能十分之重要。加利克补充说，北领地政府以及是南桥之间的租约仅仅是适用于达尔文港的商业港口，该个港口仲是为库纳瓦拉基地的一些海军舰艇提供单独的停靠设施，但是南桥进入海军基地则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海军舰艇需要澳大利亚政府批准才能够停靠，而不是持有港口租约的私人公司。解放军的海军目前仲未获得使用该个港口为他们船只提供服务的许可。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有很多的盟军海军舰艇停靠在达尔文港进行卡卡道军演，但是中国是没有参加。加利克表示，达尔文港所在的北领地是否会在未来十年直接受益于阿富斯潜艇项目仲是不确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第77届会议上强而有力地呼吁支持世界各国在联合国创立之初承诺遵守的宗旨和信仰。这些被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包括必须反对使用暴力和战争来征服国家或通过流血扩大边界，反对恐惧和胁迫的全球政治势力，捍卫小国与大国平等的主权权利，拥护航行自由，尊重国际法以及军备控制等基本原则，无论我们可能存在其他哪一些分歧。但是拜登总统指出，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无耻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显而易见，这是一场妄图消灭乌克兰有权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以及乌克兰有权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战争。拜登总统谴责普京总统最近下令部分动员俄罗斯公民以及公开对欧洲进行核威胁，肆无忌惮地漠视核不扩散机制的责任。他称赞联大有141个成员国家谴责俄罗斯的战争，并表示联合国至今已经为乌克兰筹集了250多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和人道援助。拜登总统说，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亦都已经加紧行动，今日在座的40多个国家为乌克兰保家卫国捐助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和装备。因此，我们这个机构当中每一个决心维护我们作为联合国成员所承诺捍卫的原则和信仰的人，必须明确坚定毫不动摇地下定决心，乌克兰拥有属于每个主权国家的同等权利，我们将与乌克兰企在一起，一言以蔽之，我们将团结一致反对俄罗斯侵略。拜登总统说，和大家一样，美国希望这场战争在公正的条件下结束，在我们都赞同的条件下结束，不能够用武力去侵占其他国家的领土，阻碍这个进程的唯一国家就是俄罗斯。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